请听第30集。
一朵乌云飞到了黑沙岛的上空，天色顿时暗了下来。白飞虎将蛤蟆国有关情况观察了解以后，喊起神鱼飞离了黑沙岛，回到了金猫的住处。他把沿途有关情况和蛤蟆国的整个地形以及兵力部署等向金猫总司令做了详细的汇报。金猫边听边画，等白飞虎说完了，一张较为详细的地形图已经画出来了。金猫放下了彩色的铅笔，慢慢的收缩了眉头，然后说，
加紧训练，准备战斗。是。
夕阳刚刚沉入西山，月亮便悄悄的从东海里升了起来，把黑沙岛啊照得如白昼一般。在这月朗星稀的夜晚，蛤蟆国正为自己的国王举行60大寿的庆典活动，都城上挂着各种各样的彩灯，有的呀像乌龟，有的像龙虾，有的像乌贼，城内灯火辉煌，鼓乐齐鸣，那真是热闹。当当当，钟楼上的钟声啊刚刚响过了九下，穿着金钱八卦衣的蛤蟆王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来到了王府门前的阅兵台上。这时候早就有两位蛤蟆小姐把他扶上了王座。蛤蟆王国的秘书长是这次庆典活动的总指挥，他见文武百官已经按席入座，便发出了一声口令，
现在我宣布庆寿典礼开始。
刹那间鞭炮齐鸣，响彻天空。首先呢，由总指挥代表全体臣民向蛤蟆王致祝寿词，然后文武百官按照次序向蛤蟆王奉献寿礼，然后呢独眼猫代表来宾向蛤蟆王致贺词，并献上了一颗世界上最大的夜明珠。蛤蟆王一见这颗夜明珠，乐得呀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张着大嘴说，
哇，真是海中珍宝，世上罕物啊。
最后由蛤蟆王国的歌舞团表演大型歌舞鹬蚌相争，演出正逢高潮，就听见城门口炮声连天，场内呀一下就乱了一团。蛤蟆王瞪着双眼，张开大嘴，使劲的喊，
警卫官，哪里来的炮声啊？
大王息怒，我马上去查。
不一会儿警卫官就回来了，神色慌张地说，
大王不好了，黄猫国的大军打进来了。
众蛤蟆一听顿时就慌了手脚，你推我，我推你，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了一团。任凭总指挥喊哑了嗓子，众蛤蟆照样是东奔西窜，争相逃命。这时候蛤蟆王啊可气得双眼欲裂，鼓着腮帮子从王座上站了起来，拔出了自动的雷电枪，向着空中连发了数枪，边打边喊，
不许跑，谁都不许跑，谁再乱跑，我立即枪毙他。
蛤蟆王这一招啊还真灵，众蛤蟆都停住了脚步，露出了惶恐的目光，一齐呀望着阅兵台。这时候城门口的枪炮声是越来越近，越来越激烈。蛤蟆王还故作镇静， 显出了临阵不慌的气派。他转动着一双大眼睛，把台上台下扫视了一遍，然后说：
国防总司令，你赶快调动全城的兵力，把黄毛国大军给我赶出城去。是。警卫官，
有。
你立即把警卫部队全部召来，保卫好王府的安全。是。
蛤蟆王吩咐完毕，带着文官向着王府退去。正走着，只见警卫官惊慌失措地奔了来。
报告大王，王府已被黄毛国大军占领了。
蛤蟆王一听啊，犹如晴天霹雳，顿时气得口吐鲜血，倒在了地上。正当众蛤蟆七手八脚的抢救蛤蟆王的关头，金猫总司令指挥大军迅速地控制了蛤蟆王国，最后又亲自带领精锐部队将蛤蟆王团团地围住。经过紧急的抢救，蛤蟆王终于醒过来了。他气鼓鼓地转动了一对红眼珠，环视着四周的形势。王太子见到这种情形，忙上前低声说：
父王啊，敌军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国都，歼灭了主力部队，在这危急关头，您只有交出独眼猫，才可能保住我们全家的性命啊。
蛤蟆王听了以后，两只红眼珠不住地转着，足足啊过了两分钟，那对红眼珠终于停止了转动，然后他张开大嘴对王太子悄悄地说：
看来也只有你说的这一条路了，你和总参谋长一起去办吧。
是。
王太子转过身来和总参谋长低声地嘀咕了几句，然后指挥警卫部队将独眼猫一伙全都绑了起来，押向了金猫大军司令部。金猫总司令听说蛤蟆王国太子亲自押着独眼猫一伙前来求见，心中十分高兴，立即吩咐说：
请他进来。
王太子来到了金猫的面前，低着头说：
我父王一时糊涂，窝藏了贵国的特大匪首独眼猫，得罪了贵军，今天特派小臣押着独眼猫一伙前来请罪，万望总司令高抬贵手，保住我全家的性命。
啊，王子阁下，贵国既然已经知错，而且有明显的悔改行动，我军当然欢迎了。请你转告贵国王，只要贵国不与我军为敌，我们呢也绝不会侵占贵国的。
那太谢谢总司令了。
蛤蟆国王太子走了以后，金猫立刻传令，
通知所有部队停止战斗，从现在起不准再伤害蛤蟆王国的臣民，明天早晨班师回国。除了将独眼猫押送回京以外，其余的残匪一律就地斩首正法。是。
黄猫王得知金猫总司令带领大军凯旋归来，万分的高兴，对秘书长说：
快快去为朕备车，朕要到城外八里亭去迎接金猫总司令和凯旋大军呢、啊、同时通知后勤部长速在宴会厅备好盛宴，为凯旋大军庆功。
是。
不一会儿，黄猫王坐着国王的专车，在警卫部队的严密保护下来到了八里亭上。黄猫王刚刚坐定，只听得远处啊马蹄声声由远而近，他立即放下了茶杯，起身远眺， 但见尘烟滚滚，旌旗飘扬。转眼间，前锋来到了跟前，只见令旗那么一挥，不到半个时辰，大军已经列队完毕。黄猫王不由得惊叹道：
不愧是天下雄师啊，黄毛国今天能有这样的大军和治军统帅，我死也瞑目了。
黄毛王说完理了理胡子，正要走下亭去，金包总司令率领众将领已经来到了亭下。金猫行过了军礼，大声地说：
报告国王陛下，所有叛军和残匪统统被扫灭，匪首独眼猫被我大军生擒，现在听凭国王处理发落。
啊，诸位将士辛苦了，你们为国家扫除了叛军和残匪，朕感谢你们。为民雪恨，速将最大恶极的匪首独眼猫就地枪决，并割下首级悬挂于首都城门口以示惩戒。是。
金猫答应了一声，立即回首下令说：
请赤豹副总司令亲自督办。是。
黄猫王接着说：
为了给大军接风洗尘，宴会厅已经备好了盛宴，今天晚上朕要和众位将士一醉方休啊。
谢谢国王。
第二天上午10点钟，黄猫王方才醒了过来，他还没有穿好衣服，就对门外说：
传令官，你去把金猫总司令叫来，朕要和他有事相商。
是。
金猫总司令刚刚走进黄猫王的卧室，只见黄猫王满面春风的迎了过来，非常高兴的请金猫坐下，还亲手给他泡了一杯茶。
来来来，先尝尝我这云雾茶如何。
金猫双手接过了茶杯，说了一声谢谢，然后慢慢的喝了一口。品尝了一番之后，他说：
此茶醇香扑鼻，饮后余香满口，真正是世上名茶呀。
哈哈哈哈哈哈，你品得不错，此乃星星国有名的云雾茶，喝了呀，不仅能强健身体，而且能提高智力。
是吗？那我就多喝几杯了。
没问题，我保证啊，让你喝足。
不知道国王叫我来有什么事情？
是这样的，我呀有些想法，想找你来先聊聊。你看啊，眼下国内叛敌已被你们剿灭，朕这个国王是否可以高枕无忧了呢？你说说看。
以臣愚见，国内叛匪虽然已被剿灭，但绝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作为一个国家，为了保证每个臣民都能够安居乐业，必须有一支常备不懈的部队，对外御敌，对内保民。当然这支部队呢，我认为不宜过大，否则将会给国家和广大臣民带来沉重的负担。这支部队啊，它必须有高超的作战技术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必须有严明的纪律和良好的爱国精神，否则就难以胜任自己的职责。为此，我向国王建议对大军进行精简缩编，同时要创办军官学校，培养和训练各级指挥官，这是其一。
好好好，接着说，这其二呢？
其二 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必须有一个忠于国王、廉洁奉公、办事得力的管理机构，否则呀，就难于造福于民，难于得到臣民的忠心爱戴。同时，从上到下的建立一套绝对忠于国王、忠于国家的监督机构。
哎呀，金毛司令啊，你说的太好了。哎，再说说其三呢。
好，其三呢，要大力开办各类学校，为国家培养各种专家，同时要大力创办医院、救济院和养老院，为广大的臣民解决各种困难和痛苦。国王，我今天就先谈这三点，别的建议嘛，等我想出来以后啊，再随时向您汇报，您看好吗？
好，好，好，你的想法真是太好了。
黄猫王端起了茶杯，轻轻地喝了一口，然后理了理自己的白胡子，说：
我早就看出啊，你是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旷世奇才呀、啊！听了你这三点建议，更证实了我对你的看法。如今呢、啊，朕年事已高，体力和智力已难负重担了。朕经过反复的考虑，准备把国王的重任交给你，不知你怎么考虑呀、啊？
哎呀，国王，金猫没有这个大才呀、啊，怎么敢接此重任呢、啊？
朕深知自己并没有多大的本事，全靠先王的威望才登上了这个宝座，在位多年，建树不大，国家的面貌呢也没有多大的改观，实在是有负全体臣民的厚望啊。如今呢，朕终于发现和培养了你这个旷世奇才，把治理国家的重担转交给你，那朕呢也就死而无憾了。在这关系到国家兴衰的重要时期，朕希望你能以祖国和全体臣民的利益为重，勇敢地接受朕的这个委托呀。
哎呀，这老黄王国的江山是先王打下来的，按照我国的传统习惯，这王位理应先由王的子子孙孙来继承啊，否则恐怕全体臣民不服啊，再说您的子孙也不会答应啊。
嗯，金毛啊，你的想法自有一定的道理，关于这一点吧，我也曾仔细的考虑过。说实在的，我的两个儿子都是蜜罐中泡大的，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苦，而且知识贫乏，武功也差，那更谈不上什么兴国安邦的文韬武略。如果让他们来继承朕的王位，朕敢断定，少则三年，多则五年，这江山必失啊。要是这样，那朕岂不成了千古的罪人？因此啊，朕决定更改世袭制，让你这样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杰来兴邦安国。
哎呀，国王一心为国，真是世间少有啊，对臣的信赖更让我感动。不过国王，这事儿事关重大，你能容我再考虑一下吗？
也好，朕就等着你考虑考虑。那咱们明天再谈。
第二天午后，金猫来到了黄猫王的客厅，安坐以后，黄猫王说：
金猫啊，
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
国王陛下，我的意见是这样，为了使全国的臣民对新国王心悦诚服，请您将太子和其他合适的人选啊，还有我的情况一并交国民自由的讨论评价，然后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以得票多少来决定究竟由谁来担任此重任。您认为这个意见怎么样？
黄猫王沉思了片刻，然后抬起头来，一边注视着金猫的端正面孔，一边轻轻地理了理自己的白胡子，说：
你的意见很好，我明天就吩咐秘书长来经办此事。